苗敬卿是上党湖关人，世代以儒学清正著称。祖父苗奎道德高尚而不做官，追赠礼部尚书。父亲苗代树官至绛州龙门县丞，早年去世，因苗敬卿追赠太子少保。苗敬卿幼年好学，擅长写文章，考中进士。最初被任命为怀州修武县尉，历任奉先县尉，因受牵连被贬为徐州司户参军。任期届满后随吏调选，考判成绩优等，被任命为万年县尉。升任侍御史，历任度支、兵部、吏部三员外郎。开元23年升任吏部郎中。24年与吏部郎中孙悌同时被任命为中书舍人。27年以本官代理吏部选试。苗敬卿性格谦虚柔和，选人中有诉讼要求好官职的，即使长达数千言或者声色很严厉的，苗敬卿必定包容他们，完全没有恼怒的神色。29年被任命为吏部侍郎。前后主持选官5年，政令既已宽松，胥吏多趁机作奸犯科，贿赂盛行。当时天下太平，每年复选的人常有10000多人。李林甫任吏部尚书，专在朝廷处理政务，选官事务只委托苗敬卿和同列侍郎宋尧主持。选人既然很多，每年又另外命令其他有见识的官员共同考定书判，力求符合实际。天宝2年春，御史中丞张乙的儿子张氏参加选官，苗敬卿与宋尧因为张乙刚受皇帝恩宠，想取悦依附他，考核选人判等共64人，分甲乙丙科，张氏名列第一。众人知道张氏不读书，议论纷纷。有个叫苏孝运的人曾任范阳蓟县令，侍奉安禄山，详细的把这件事告诉了他。安禄山恩宠特别，上朝觐见不按常规，于是上奏了这件事。玄宗大规模召集登科的人，亲自在花萼楼考试，考中的10人中不到1-2人。而张氏手拿试纸，整天写不出一个字，当时人称之为夜白。皇帝发怒，苗敬卿被贬为安康郡太守，宋尧被贬为武当郡太守，张乙被贬为淮阳太守。敕令说，家门之内不能教导儿子。选调之际仍然托人关照。当时世子们都以此为笑谈。天宝3载闰2月，苗敬卿转任魏郡太守，充任河北采访处置使，任职3年，政教风化广为流传。适逢入朝述职，于是上表请求回乡。到达湖关后，看见县门就不行。小吏进言说，太守位高得重，不应当自己轻慢。苗敬卿说，李记说，经过宫门要下车，看见路马要平视致敬，何况是父母之邦，应当尊敬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大规模汇集乡党，欢迎数日才离去，又拿出俸钱3万作为乡学经费，用来教授子弟。不久改任河东太守、河东采访使，入朝任尚书、东京留守，征召为县部尚书。适逢安禄山反叛，杨国忠因为苗敬卿当时有声望，想压制他，于是上奏说应当派大臣镇守东道。于是外任为陕州刺史、陕国两州防御使。等到入朝应对，坚决以年老有病推辞，因此触犯圣意，改任县部尚书退休。等到朝廷失守，官员们流离失所，多被叛军胁迫，从陈希烈、张俊以下数10人都前往洛阳，苗敬卿偷偷逃入山谷，向南投奔荆州。适逢肃宗到达凤翔，亲笔下诏追召苗敬卿前往皇帝驻地，当日任命为左相，军国大事全部咨询他。收复两京后，因公封韩国公，时封500户，改任侍中。后来因为贼寇逐渐消除，多次请求退休，皇帝下幽诏准许，罢免至正室，任太子太傅。第2年，皇帝思念旧臣，又任命为侍中。苗敬卿宽厚廉洁谨慎，治理政务把握大纲，不追究小过，所到之处有惠政教化。魏帝人思念他，为他立碑颂德。等到执掌大权，小心谨慎，从不违背他人意愿。他生性聪明，通晓事体，各部门文书不及，过目必定知晓，而修身守卫，凭智慧保全自己，议论的人把他比作汉代的湖广。玄宗去世，肃宗下诏命苗敬卿代理冢宰。苗敬卿上表坚决推辞说，臣听说古代英高宗在扶桑期间 百官听命于冢宰，没有具体事例，只存文字记载。况且是一时之事，理智不相沿袭。如今残寇尚存，令人忧虑，每日事务繁多，都因兵马屯守讨伐袭击，需要好的谋略才能取胜擒敌。陛下如果施行古法，居丧不言，百姓依靠什么？百事都会废弛。服毒国家起居住也在礼部检阅旧敕，恭敬地想到太宗、高宗、大行皇帝在位之日都有国丧，但照常处理政务，认为君临天下，难以拘泥常情。如今遗诏有处置，皇帝因三日而听政。陛下遵循太宗旧例，则没有冢宰；遵循大行皇帝遗诏，便应临朝听政。万民仰望，不胜大愿。恳请陛下知道治理国家的重要，顺应人心的迫切，以义断恩，从义不变。如今朝臣一命以上，都说臣心昏冒朽，加以疾病，事情有急速，决断在须臾之间，凡圣不同，岂能接受诏命？陛下发丧已五天了，愿准遗诏听政，则四方万国无不悲痛而庆幸。肃宗当时病重，看了奏表悲痛欲绝，于是准许。数日后肃宗去世，代宗即位，又下诏命苗敬卿代理冢宰。苗敬卿上表恳切推辞说，臣认为从前天子居丧之时，百官听命于冢宰，是因为君主年幼，即位后事务繁多，情理当然。严格不一，筋骨不同，而周武王、汉文帝合乎通变，垂范作则，可以施行。又世人或扶丧从军，时遇战事，岂非寒哀？但意在断恩。况且百善之志，没有超过孝的，但容貌憔悴，心智断绝，故景道生，这是匹夫守节的常情，不同于王者祭祀的大祭。昨天20日，陛下在大行皇帝灵柩前即位，是继承先帝遗诏，也是前代不义的典制。由此可见，省略一些礼仪不危害，保存一些是权宜，防微灭端，所利者大。陛下因心纯质，天地明察，辅以报答渠劳之恩，身无穷之思，终身之痛，岂计朝夕？但一日之内，万物在其中，必须上达圣听，才能成就国政。百官万姓及僧道奇兽等相顾拒言，认为臣年老无能，愚昧岂能策夺圣意？何况久无居舍之事，臣不敢奉诏，特启陛下遵一命，三日而听政。臣博采重情，不胜恳愿，福望歌痛一哀，则天下悲幸。皇帝哭泣着听从了。当时苗敬卿已年老衰暮，又患足疾，皇帝特许他乘轿到中书省，入阁不必屈行，数日亦处理政事。历世三朝都以谨慎周密著称。广德初年，吐蕃侵犯长安，苗敬卿当时卧病在家，吐蕃人听说后，用车把他抬去胁迫，苗敬卿闭口不言，贼人不敢加害。等到皇上从陕州回来，册封他为太保，罢免之政事，又下诏以太保退休。永泰元年4月去世。朝廷停止朝会3日，派京兆少尹一名护送丧事，葬事所需物品都由官府供给，赐付绢布500段，米粟500石。太常商议谥号为义县。当初苗敬卿任东都留守，引荐大理评事元载为推官。到这时，元载任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怀念旧恩，暗示有关部门改谥为文贞。大历7年，下令配享肃宗庙庭。裴冕是河东人，为河东世家大族。天宝初年，因门因2次升迁为渭南县尉，以吏治闻名。御史中丞王弘充任京畿采访使，上表任他为判官，升任监察御史，历任殿中侍御史。裴冕虽无学问，但任职通达明敏，遇事果断，王弘很信任他。等到王弘获罪被处死，当时宰相李林甫正窃弄权柄，人人都惧怕他，王弘的宾客僚佐数百人不敢窥视王弘家门。只有裴冕收葬王弘尸体，亲自护送灵柩埋葬在近郊，裴冕从此知名。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上表任他为行军司马，累迁员外郎中。玄宗前往蜀地，到达义昌郡，姚赵太子充任天下兵马元帅，任命裴冕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，作为副帅。这时裴冕任河西行军司马，被任命为御史中丞，下诏命他前往朝廷。 在平凉遇到太子，详细陈述行事，劝他前往朔方，迅速进入灵武。裴冕与杜鸿渐、崔一等劝进说，主上厌倦秦于地位，男性蜀川，国家神器，必须有所归属，天意人事，不可固执违背。如果犹豫退让，失去亿万民心，则大事去矣。臣等尚且知道，何况贤智之人。太子说，南平贼寇奉迎銮驾，退居楚卫，侍奉膳食左右，岂不快乐？公等为何出言过分？裴冕与杜鸿渐又进言说，殿下凭借历代圣君的资业，有统治天下的表德，君临万国20余年，因忧起盛，正在今日。跟从殿下的六军将士都是官府百姓，日夜思归，大军一旦解散，不可再聚集，不如乘此安抚，以顺从众心，臣等敢以私请。共劝进5次，才依从。肃宗即位，因定策之功，升任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以靠他治理政务。裴冕性情忠诚勤勉，尽心奉公，稍得人心，但不知大体，认为巨人在于财货，于是下令卖官鬻爵，渡人为尼僧道士，以储积财货为物。百姓不愿的，强行命令就范，价格更加低廉，事情转成为弊端。肃宗一驾凤翔，罢免裴冕之政事，升任右仆射。两京平定，因公封纪国公，时封500户。不久，加衔御史大夫、成都尹，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，又入朝任右仆射。永泰元年，与裴尊庆等一起任集贤待制。代宗寻求旧臣，任命裴冕兼御史大夫，充任护山陵使。裴冕因宠臣李辅国权势盛大，想依附他，于是上表推荐李辅国亲近的术士中书舍人刘选充任山陵使判官。刘选犯法，裴冕受牵连，被贬为施州刺史。数月后，一任李州刺史又征召为左仆射。元载执政，元载曾任兴平县尉，王弘征弼他在巡查范围内，裴冕常引荐他，元载很感激裴冕。适逢宰相杜鸿渐去世，元载于是举荐裴冕代替他。裴冕当时已衰老病困，元载因为他顺从自己，引荐为同列。受命之际，裴冕舞蹈时跌倒，元载快步上前扶起，待他致谢辞。裴冕兼掌兵权留守之任，奉钱每月2000余贯。他本性情奢侈糜烂，喜好车马服饰和银伴珍馐美味，名马在曹价值数百金的常有10多匹。每次汇集宾客朋友，滋味品种繁多，做客有不知其名的。自己创制金子，形状新奇，视似于是仿效，称为仆射样。当初代替杜鸿渐，小吏把奉钱账簿呈给他看，裴冕看着子弟喜形于色，他贪利如此。任职未满1月去世，时在大历4年12月。皇上悼念他，停止朝会3日，追赠太尉，赐赋帛500匹，粟500石。裴尊庆是绛州闻喜人，世代袭任官职，为河东著名家族。裴尊庆志气深厚，见识敏达，自幼努力学习，博览群书，谨慎修身，隐迹不显，不干预当时事务。因门因累官受禄府司法参军，当时年纪已老，未被人所知，随吏调选吏部，被任命为大理寺丞，剖析决断刑狱，纠正纲纪条例，治理业绩开始显著，升任司门员外郎、吏部员外郎，专门主持南曹。天宝年间，海内无事，九流之人汇聚官署，每年吏部选人动辄上万人。裴尊庆见识敏锐，记忆力强，经和文书不及，详细而不滞留，当时称颂为吏事第一，由此大为知名。天宝末年，杨国忠当权，将不依附自己的人一律外放为地方官，裴尊庆也外任为郡守。肃宗即位，征召任命为给事中、尚书右丞、吏部侍郎。他恭敬节俭，克己奉公，稳重谨慎，颇有当时声望。上元年间，萧华辅政，素来了解裴尊庆，每次奏对召见，多次称赞他，升任黄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广德初年，仆固怀恩在坟上拥兵作乱，以中官为借口，皇上因裴尊庆忠诚纯正，特地派他前往汾州宣慰怀恩。裴尊庆见到怀恩后，详细陈述朝廷旨意，怀恩认罪听命，将随裴尊庆朝谒， 被副将范志成以邪说迷惑，怀恩于是以怕死为托辞。适逢吐蕃贼寇攻陷京师，皇帝出幸陕州，裴尊庆从汾州奔赴皇帝驻地。等到皇帝还京，任命裴尊庆为太子少傅。永泰元年，与裴冕等一起在集贤院待制，罢免至正事。不久改任吏部尚书、右仆射，又主持选官事务。当时选人天兴县尉陈衮在全选公堂言辞不逊，凌突无礼。戴宗下诏交付裴尊庆在省门鞭打30下，贬为吉州运外司户参军。裴尊庆敦守如行，年老而更加谨慎。曾有位疯狂的族侄敲灯闻鼓告他不顺，皇上知道裴尊庆的品行，不予理睬，他如此被信任。大历十年十月在任上去世，年90余。裴尊庆初登省郎时，曾著《王政纪》，记述古今离体，有见识的人读了知道他有功夫的气量。裴相，字素仁，年轻时靠门荫历任官职到太子司一郎。建中初年，李树任同州刺史，上奏朝廷任命裴相为从事。诸子反叛，李怀光又在河中叛变，派他的部将赵贵先在同州修筑堡垒，李书逃往奉天，裴相代理州中事务。赵贵先于是胁迫县尉林宝征调民夫筑城，没能按期完工，就要斩杀林宝，官吏百姓纷纷逃散。裴立即前往赵贵先的军营，用逆顺的道理斥责他，赵贵先受到感化醒悟，于是前来投降，因此同州没有陷落。裴相从此知名，多次担任京兆府护曹，转任岳阳、渭南县令，考核政绩都是第一，朝廷多次听闻他的治理才能，提拔为户部员外郎。德宗晚年，天下方阵的副将大多由朝廷选任，以防备一旦发生变故，便就地授予他们兵权。裴相已被选为太原少尹，德宗召见并告知旨意，不久任用为行军司马兼御史中丞，改任汾州刺史，又转任郑州刺史，又再次任太原少尹兼河东节度副使，改任晋州刺史，充任本州防御使，升任国州刺史，入朝任京兆少尹，授同州刺史，充任本州防御使，入朝任大理寺卿，出朝改任陕国都防御观察使。三年后受左散骑常侍，从常侍又任大理寺卿。裴相本是名相之子，以学问品行自我约束，谨慎保持家传门风，历任官职以仁义智慧推行爱护，施力于人。至此因年过70退休，朝廷特别优待，于是以吏部尚书之职在新昌里府地退休。内外亲属100多人，裴相所得的俸禄必定共同使用，等到出京任职也带着他们一同前往。有孤苦患病不能自己的人，裴相尤其周济供给，至今人们称赞他孝顺和睦。大和四年九月去世，享年80岁，追赠太子少保。儿子裴寅考中进士，历任官职到御史大夫后去世。儿子裴叔字继盛，咸通12年考中进士。宰相杜审权出京镇守河中，征召他为从事，得到秘书省教书郎的官职，两次升迁任蓝田尉，在弘文馆当职。大学士王铎很了解他，王铎被罢免宰相，失去职权，裴叔也长时间得不到调任。跟随熹宗前往蜀地，忠诚李焕奏请任命他为殿中侍御史，升任起居郎。中和初年，王铎再次被任用，因救恩调任裴叔为政法长书记，检校司封郎中，赐金子官服，入朝历任兵部、吏部员外郎。隆济初年，提拔为给事中，改任京兆尹。宰相孔伟对他尤其赞赏优待。大顺年间，孔伟因用兵无功被贬官，裴叔受牵连任右庶子，不久出京任摄州刺史。乾宁初年，入朝任右散骑常侍，跟随昭宗前往化州，任汴州宣谕使。起初裴叔从摄州离任回朝，路经大梁，当时朱全忠兵威已盛，裴叔以对待兄长的礼节侍奉他，朱全忠因此看重他。等到裴叔传达诏命，朱全忠都遵从朝廷旨意，不断进献贡物，昭宗很高兴，升任裴叔为兵部侍郎。当时崔胤专权也倚仗朱全忠，二人因此相互勾结，改任裴叔为吏部侍郎。不久改任户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当年冬天，昭宗前往化州，崔胤被贬官， 裴叔也降为工部尚书。天子从旗下回宫，任命裴叔为检校右仆射，同平章事，出京任广南节度使。致书发出，朱全忠保荐他，说裴叔有经世之才，不可弃置于临表之地。不久又受门下侍郎兼修国史，多次兼任吏部尚书判度之。崔胤被杀后，因朱全忠一向厚待他，相位如故，跟随昭宗迁往洛阳，驻跸陕州，升任右仆射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太清公使，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。哀帝初继位，柳灿当权，朱全忠曾上奏请求任用牙将张廷范为太常卿，各位宰相商议，裴叔说张廷范是功臣，有幸得到方正节钺的任命，何必借太常卿之职，恐怕不是元帅梁王的旨意，于是扣住不下达。不久朱全忠听到裴叔的话，对宾客僚属说，我常以为裴十四、裴叔见识气度真纯，不属于福薄之辈，听了这番议论，本来面目显露了，切齿含怒。柳灿听到朱全忠的话，不久迎合旨意罢免了裴叔的相位，和林复享祭祀时受尚书左仆射。五月降授朝散大夫、登州刺史，不久再贬为双州司户。六月十一日走到华州时，朱全忠派人在白马驿杀了他，将尸体投入黄河，时年65岁。使臣说裴敬卿谨慎自持处理政事，足以称为纯正之臣，必扣保全忠节，固然彰显了大节。然而他博学通达，精审明察，难道不知道宽严之道吗？奉承李林甫的旨意，顺从胥吏的心意，取悦依附张仪，期望当时的君主。活着时身为重臣，是谄媚李林甫的权势，死后改赐美事，是引荐元载的恩惠。有人说裴敬卿不是善于钻营的官吏，实在不可信。裴冕尽力辅助忠心，名居高位，奉公守义，可以献身，但卖官鬻爵，欲度僧尼，这是什么为政之道？等到年老，贪求更加严重。裴尊庆学术明正，被李国忠排挤，恭俭谨慎细密，遇到萧华深知，位高而行纯，年老而更加笃厚。那两位裴敬卿、裴冕固然有愧，裴相能继承家业，不败门风。裴叔因盗贼而振作，因盗贼憎恨而灭亡，应该啊。君子守道，远离刑罚，大概就是考虑到这些。赞语：深奥啊裴敬卿，贪婪啊裴冕。裴尊庆父子能及得上他们的人很少。